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二十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家中，我们一块的来聚会，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哈，这个一月份马上就快要过去了，再过两天就要转到另外一个月份，就是二月份，也是我们华人要过年哈。无论我们住在这边或者住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过年的气氛在我们的家中哈。所以有人可能要坐飞机回家里，跟家里的人亲人们一块来度一个新年哈，过一个春节。我们都为了大家献上一个祝福。当然无论我们往哪里去，神的爱都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让我们经验一个美好、快乐、满足的新年，好吗？
好。
感谢主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今天你看见这个图画有好重复的出现的，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
根基，
对啊，就是今天我们整个聚会的主题，也是我们整家教会无论是英语堂、国语堂、粤语堂，我们的都是同一个主题，都是讲同一段的经文，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来认识一下教会的根基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说我们是唯一的独一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这里，就是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注意，就是在四本福音书的当中，唯有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特别详细的讲到这一方面，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很重要的，别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的，唯有在这边所讲的就是很详细，也是很特殊，让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首先我们要认识基督，首先要认识基督是哪一位，为什么他是教会的独一的唯一的一个根基。我们首先要认识他，知道他，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光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独一根基，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懂，这是没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也没办法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这个教会的真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发出了两个问题哈，有两个问题来问他的门徒，好像一位老师要发出问题来拷问他的学生一样。耶稣发出的头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哎，看到了，他是发一个问题，是人家怎么说，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说我是人子，他们说我是谁。你看到这一个背景，在讲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来看一下当时在什么地方里头耶稣发这个问题。圣经说是来到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境内，这个该撒利亚是当时的整个巴勒斯坦当中其中一个省，就当时是罗马的 帝国的里头的一个省哈，在这个由耶路撒冷的北边的这个地方。那其中有一座城叫做腓立比，这个腓立比的一座城也是蛮有名气的，是用来纪念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他们的君王。在当地也是很多外邦人在拜偶像的地方。耶稣跟门徒就经过这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当中，他就发这个问题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人家怎么说？我们常常听人家在讲话，听人家怎么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对不对？我们都很注重人家怎么说，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人家说什么，我们就没办法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和世界的当中。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注重人家怎么说，尤其是人家别人怎么说主耶稣是谁。我们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也需要注意这一方面，人家对主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他们对主的认识是对的吗？还是错的？还是有偏差的？还是有他们的偏见在里头？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办法，尽我们的责任，而来告诉他们，纠正他们。如果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是偏差的，有偏见的，是不对的，有错误的话，我们要来帮助他们。所以耶稣头一个问题是问他的学生们，问他们说，人家怎么说，说我人子是谁？首先我们发现，人子是耶稣自己称呼自己的一个名称。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我们如果看耶稣叫自己做人子，出现了82次这么多，很多次，只有一次在使徒行传，别的地方都在四本的福音书的当中。如果这样看一下，就知道耶稣这个自己叫自己做人子，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字，出现了82次这么多，是表明一个道理，就是说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做了人的儿子。他是降世为人，做人的儿子，他与我们一样，跟我们认同，跟我们一样经验人生里头的痛苦。所以主耶稣他很明白你，知道你的情况，他也尽量的可以来了解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耶稣这样叫自己是很有意思的，让我们感恩，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他也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你的忧虑是什么，你的惧怕是什么，主耶稣他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还要问他的门徒这个问题？其实耶稣不需要问他们呢，耶稣根本就不需要来向他的学生来打听人家怎么说有关于他自己的事，对不对？耶稣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很明显的，就好像很多老师一样，他问学生问题，不是老师不懂才问，还是只是老师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却偏要来问学生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让这些学生来把他们的意见来表达出来。甚至于耶稣通过问他的学生这个问题，就知道到底这些门徒他们的知识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他们所认识的主耶稣是清楚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认识。按照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万人，他也用不着别人来证明怎么样。圣经说，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头所存的。诶，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是表明耶稣是人子，但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神的心在他里面，他知道人心里头想什么。今天你想什么，我们的主耶稣都知道。今天你心里头有什么担心，有什么忧虑，主耶稣他也知道。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把你心里的事情都向神来讲，向主耶稣来祷告，因为他都知道。所以耶稣根本不需要问他的学生们，问他的门徒。那为什么他还要问？当然他要通过这些门徒 而知道世界的人怎么说。你看这些门徒就回答说，哦，有人是怎样说，又有人怎样说，也有人怎样说，重复了三次的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他们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回来的。他们听见人家怎么讲耶稣，哦，耶稣是一个好人，哦，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哦，耶稣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人，对不对？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这都没有错，但是不完整。没有错不代表它是完整，对不对？有些人我们都知道一点点，都是不错的，但是不是完整的一个图画，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要认识主，要整体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有完完整整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耶稣问他的门徒的原因，就是要带领他们从人家怎么说，进而要知道你们自己怎么说。人家知道的跟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家没有跟从主耶稣，但是主的门徒是跟随主的，跟着主一块来生活，听主的话，看见主的行为，所以主的门徒应该是知道耶稣是谁。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不仅仅停留在人家怎么说有关于主耶稣，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通过自己来读圣经，通过自己来做祷告，来聚会，以及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主是谁。不要光是在说人家怎么说，到底你们怎么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说我是谁？人家怎么说够了，够了，停止停止，现在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诶，这很有意思嘛，这是一步一步的来。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是发几个问题，啊，你是谁啊，或者我们问的比较有礼貌一些，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对不对？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啊。你认识的我是谁？你们说。哦，妇人之间这些学生门徒他们都不敢讲话，他们怕讲错了，答案不对了，因为他们说人家怎么说，就很简单嘛，是人家怎么说，我们都是这样。但要我自己怎么说，我就不敢乱说。所以他的门徒都很安静，就忽然之间，他的门徒都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发几个问题是要我们亲自的来认识主耶稣。如果你不亲自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跟主就没有份了。真的，我们只是听回来的，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不对。我们要亲自的来认识主耶稣，经验主耶稣。就好像我们说相信耶稣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爸爸妈妈都信耶稣了，我的朋友都信耶稣了，我的邻居都信耶稣了，那我问你到底信了耶稣没有，这才是最重要。我们可以都知道很多人都相信耶稣，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自己来经验过这一位主耶稣，那你还跟他还没有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要问门徒说，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彼得就马上回答，别的门徒都不敢回答，彼得就是耶稣的门徒，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你是代表说是肯定的，不是在猜，哦，到底你是不是啊？没有，绝对的回答说你是，你就是，你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说的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的意思，就他这是神所差派来的一个救主。他确定耶稣就是救主，也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有神的生命， 在他当中，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不光是一个伟大的人，不光是一个有名气的人，不光是有能力的人，他还是神的儿子，也是可以来拯救我们。好像刚才的诗歌说，唯有主耶稣能够改变我们。我们从前是瞎眼的，他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从前是贫穷的，他叫我们富足起来；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他叫我们刚强起来；我们从前是迷失的，他叫我们找到永生。感谢主，因为我们要好像彼得这样来相信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这就是彼得的见证，盼望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的答案。所以我们最好的赞美与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总是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乃是你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表达的不是我的想法，而是我们要来高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主，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是说，哦，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没有。我们要最重要是要高举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位置，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王，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这样才是最美好的赞美，最美好的一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主耶稣才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总是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但是认识主的人，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是救主，你是君王，你就是我生命的一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就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了，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我知道我所信心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这是保罗经过很多年的经验之后，他侍奉主很多年之后，终于他把这句话写出来，是这个生命里头的见证，是生命里的那很重要的经验。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了，应该是这样说，我知道了我信的是谁，是哪一位，不是他们来到这个该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当地的人所拜的偶像，不是偶像，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故事，不是我一个真诚上的一个寄托，不是，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一位主，所以我深深地相信他，甚至于把我的一生把我的一切都交托给他。弟兄姊妹，这是认识了主耶稣的人一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相信了主耶稣，认识 主耶稣这么多年了，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你来到这样一个跟主这么亲密的关系的地步吗？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听完了这个彼得这样说之后，他就很开心地说，彼得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气的，你真有福气。哎，真的，彼得很有福气，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财所以耶稣说他有福气，不是因为他大有学问所以耶稣称呼他有福气，而是他承认了耶稣是哪一位，耶稣是生命，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位。所以耶稣说，哎，从今以后我称你有福了。弟兄姐妹，你若是越来越亲近主耶稣，主耶稣也是这样对你说的，某某人某某弟兄你是有福气的，某某姊妹你是有福气的。当你听见主这样对你说，你心里头一定很满足，一定很高兴，对不对？感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们都做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所以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哦，不要以为是哦很微小的事情，不是啊，乃是一件大事，有福的大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看重我们所相信的。正如保罗说，因为我相信耶稣是谁，所以我把我一生都交托给他。当一个人懂得把一生都交托给主的时候，他哪里再有惧怕，他哪里再有忧虑，他哪里再有不平安的心，没有咯， 他都很满足了，他都很快乐了，每一天都过着一个很平安的日子。所以越是认识主耶稣的人，越有真的平安和福气在他生中。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其实不是你自己说的，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不是你自己说的，而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神教导你的，指示你的，帮助你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些时候很迷失，对不对？不知道哪一个方向，不知道走哪一条道路，不知道做哪一份工作，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住，甚至不知道要下一步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很有福气，因为我们都有天上的父来指示我们。我们要想好了，每天早上起床你要点祷告，主啊，求你指示我生命的道路，我今天的道路，求你指示我。这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生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也怎样来做见证，我们一块来念哈，一块来。所以正如耶稣说，不是你自己说的，而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今天我们知道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已经降临在教会的里头，在信徒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一个人他可以觉知悔改相信耶稣，当然有人帮助他，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他心中推动他，催促他，感动他，以及他可以归信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向人家传福音，也需要迫切的为他祷告，求神的灵在他心中加倍的来感动他，来归信主耶稣。所以第一要重要的，为什么教会独一的根基是耶稣？第一，我们要对主耶稣有认识。如果你对主耶稣不认识，没有一个亲近的经验他，那我们总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是教会的独一的根基。我们只是听人家讲说，但自己还没有清楚的来明白，就是还是不够的。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如果今天你来的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还没有亲自的认识主耶稣，请你赶快的今天就马上从心里头对主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知道，我要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也发现主耶稣也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不改变的，不变的使命，这就是给教会的，给我们这一群人的，给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是你们跟我们也一块来接受了从主而来的一个使命，这就是教会的使命。无论时代怎么改变，这个使命没有改变，无论情况怎么改变，这主给我们的使命也不改变的。所以耶稣在十九节里头对他们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哦，你家里的钥匙随意给人家吗？没有啊，你汽车的钥匙也不随意给人家。哦，对不对？你保险箱的钥匙也不随意给人家，对不对？真的不容易给人家，但主耶稣说，我今天就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哦。哎呦，好重要哦，对不对？也证明一件事情，他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才把这个钥匙给他。他不会随意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任何的一个人，只有给彼得，因为彼得就是代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也就是教会。我们都有这个钥匙，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把这个任务交托给凡是相信他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这是教会。钥匙在原文是复数词，就是不只是一把，所以是给很多人哦，所以你们都有耶， 知道吗？你们都有的啊，不是说、哦、只有一个人扎着一个钥匙，我们都没有钥匙，我们都要等着他来开门，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头去。不是的，你们都有的，借着你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信心，很清楚的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这就是交托的一个记号，是表征着神耶稣交托这个任务给你了。耶稣是福音的主，他把福音的这个钥匙都交给你了，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拿着钥匙的人不是来一道门，好像一道门有一把钥匙才把这个门打开，我们只是一个负责的人，管理的人而已。但门不是我，不是这道门，对不对？当这个门关了，别人没有一个钥匙进不来，但是我们有这把钥匙，可以把门打开，可以进去，也可以带领人家进去。所以我们是管理的人，或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仆人，我们有一个任务要去做。我们这个任务这个责任是多么的重要，主耶稣却看中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也交托给我们。如果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来证明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26章里头讲到，当时讲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应验了，因为这个讲到预言到救恩。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这句话最清楚不过了，这当时已经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预言了神给人民的救恩。这个救恩就好像等于一道门，这里告诉我一道门，这个门是打开的，让信的人，上信的人可以得以进入去。哎，感谢神，救恩的门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因着相信他已经可以进入这个救恩的门的里面。门是有一个作用，把人分开，门里面的是属于屋子里面的人，对不对？门的外面不是属于你屋子里头的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你门是很重要的，你大门是很重要的，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分开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可以打开，是借着神的仆人把它打开，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就把这个救恩的门打开了。耶稣就是这个救恩的门。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里头很重要的说，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在天上的
耶稣很清楚的说，我就是这道羊的门，羊群可以进来，他就是门。神给我们天国的钥匙，是因为耶稣的门已经打开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有一个任务，带领人来进入这个救恩的门。其实门这个概念，这个教导在旧约以及新约圣经都是很重要的。从创世纪我们知道有挪亚的方舟，当时神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整个家庭，他们可以进入这个方舟，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们可以得救。所以方舟只有一道门，没有后门的，只有一道门。所以挪亚方舟所有的人都带进去，所有的牲口都带进去，带进去以后门就关了，当洪水来的时候这个门也不开了，所以他们就在方舟里头可以得救。所以方舟也代表救恩，也代表教会。然后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出埃及记也讲到这件事情，在门的上面要涂什么羊羔的血，对不对？来做一个记号，证明这是属神的家庭，所以这个死亡就没有临到他们。那我们最近在礼拜五的查经班在讲这个出埃及记，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哦。所以这门就代表救恩。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是羊的门，是永生的门。所以门这个概念在圣经里头其实是很重要的。门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作为的救主，也进入这个救恩的门的里面。但同时，主耶稣把这个重要的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任务交托了给我们。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很清楚地说，对教会说，你们一定要去传道，一定要去传道，把这个正道传扬出去，带领出去。目的是要对我们传道的对象是什么？人。这里重复上次说人，对不对？人就是我们的对象，我们要爱他们，关怀他们，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永生的门的里面。这就是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感谢神，今年我们在这边，我们要主办一个国语的布道会。我们感谢神呢，在上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开了一个筹办的会议，有十几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出席来谈一下我怎么做。我因为我们也定好了讲员啊，所有音乐的节目，但是我们还有一块铜线来预备工作。当天我们感觉大家都很热心，很热忱的，很发表意见啊，什么很投入在这个准备的事情。我们也相信，我们要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多找更多的人，包括你们每一位都来参加在我们这个准备的事情上。因为我们要去邀请人家来聚会啊，因为布道会里头没有人来就等于没有作用，对不对？我们要邀请越多的人越好，我们要做准备的工作，我们要交代啊，陪谈啊，传福音啊，甚至预备茶点啊，清洁啊，总务的工作都需要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有当中有两位姊妹也帮助我们做推动这个祷告啊，因为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祷告来支持这件事情也是没用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门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要传这个福音。所以神把这个不改变的使命和责任已经交托给他的教会，那就是我们这里要传福音。所以耶稣接下来他在马太福音里头讲了一句话，很多人都不懂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好像很有权柄的人在讲这句话。他说，凡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像说，哎，教会的权力这么大，你们要捆绑谁就捆绑谁，你要把他哪一个人释放就释放谁，是这样吗？这么厉害吗？所以有人不相信，有人觉得，哎，教会里面讲的话都很夸大，夸张来说的，不是这样吧？没有这么厉害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捆绑与释放，是当时是一个在法律上的一个用语，就是用来算布一件事情说，如果这件事情要禁止你不能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捆绑；释放就是许可，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是这样。当时一个背景来说的，就是说当法庭已经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只是来执行，我们只是来执行这件事情，我们不是立法的人，我们是执行这个法律的人。在天上主已经定了，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譬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说，凡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我们说的，是圣经里头说的，是神的话语说的。我们只是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告诉人家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宣告这件事情，我们在布道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这件事情，而不是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权柄与能力都在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哪里去。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不是我们可以乱来的，我们要不就绑谁就绑谁，不是，是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是要来告诉人家，跟人家来分享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为什么后来在罗马书里头说，这福音，这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只是传这个福音的人，把这个福音告诉人家而已。但是我们相信也知道这个耶稣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就好像刚才我们这首诗歌里头唱得很好，我们需要他，就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唯有他的福音，他的救恩能够也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刚才第一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是我们教会的独一的根基。第二，耶稣基督也把不改变的使命告诉我们，因为教会是神所命定的、立定的，所以我们的使命也是不改变的。第三，我们是其中得胜的。我们面对的困难太多了，虽然我们要传福音，但教会面对的困难也很多，每一年每一个时候都有困难，每一个地方我们面对的只是压迫反对的力量也很多，不相信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们这个福音还是要传的，还是耶稣也应许给他的教会说他是始终得胜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十八节里头，耶稣又讲了一句话，我们一块来念吧，一块来。
我还告诉你一个事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说的。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冲击甚至伤害，我们都不惧怕。他说阴间的权柄也不能伤害了神的家、神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耶稣这句话我们 要听懂了，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说我的教会，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教会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说是我的教会。耶稣没有说彼得你的教会、保罗你的教会、约翰你的教会，没有耶，我们的教会不是属于人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的教会，教会的独一的根基不是人，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彼得他承认的说，主啊你是救主，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信仰就成为我们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在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他两次提到教会这个字，一次在这里十六章，另外一次在十八章。前两个礼拜我不是讲了马太十八章吗？两段经文都是很难解释的，都充满了一些误会在当中，都是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人的教会，是主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分别。因为是人的教会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矛盾很多问题，但如果我们知道说这是主耶稣的教会，就不再一样，我们就不高举人的意见，不高举人的看法，也不高举人的权柄和能力，完完全全的高举耶稣基督。在整本新约圣经里头，教会这一个名词却出现了115次这么多，因为在新约里头就是教会的年代，神要通过他所拣选的教会来传扬他的福音。今天我们这一家教会也就是圣经里头所讲的教会的一部分，我们要继续的传扬主耶稣的福音。那人家就问，这个磐石是指着彼得说吗？有很多教派都以为是这样说，耶稣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所以就很多产生很多错误了，以为彼得很厉害了，其实不对呀。最后你往后你看见后来彼得讲错的话，耶稣就撤备他说，莫撒旦你退后去吧，马上就改变了，整个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磐石一定不是指着彼得说的，因为如果彼得就是这个磐石的话，这就跟圣经一向以来的教导是有违背的，是圣经一向以来不是这样来教导的，磐石是有特别的指向一个方向的。我们来看旧约的生命记32章，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向他而归于我们的神，因为他曾救我们。
就是摩西五经里头很清楚告诉我，谁是磐石？神是磐石，很清楚的。然后后来我们到这个很多诗篇里头也是讲说，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盾牌，都表示说我们的依靠都在神哪里。这是从旧约以来，以上以来都是这样说的。磐石不是指上一个人，而是指上我们的神，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教训。那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就直接的说，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里的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就知道，马太福音里头耶稣所说的，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是指着彼得，也不是指着任何一个人，从整本圣经来说，是指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永生的主。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已经打印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都看到了很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一块来。
因为爱已经定好，人人受死世界属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这个根基是谁啊？教会独一的根基，唯一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立别的根基，那就是他的错，那就是我们说他异端了。不是很多异端出现，就是把高举人，高举人过于高举基督，这是错误的。我们说是异端，甚至我们说是邪教，都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来判断教会是不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要承认基督是主，是就是我们教堂的教会的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始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面对很多困难，还是最后还是胜利的。因为耶稣在启示录他复活之后，他向使徒约翰显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头说，我们只念红色的一个字，耶稣说怎么说？
我曾说过，现在有活了，
好，停在这里，感谢主。耶稣曾经死过，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后来要第三天要复活了，但耶稣复活不是只是复活一次，他是复活是永永远远的活着，这证明他说他是永生的主，他是已经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要讲的要分享的，我们要记住教会独一的根基，是因为我们要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你不认识他还是不够的，还有耶稣把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交托给我们的不改变的使命。到今天我们信望爱堂还要传福音，所以盼望大家都全力的来支持今年我们的要办的布道会的工作。因为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是永生的主，永远得胜。感谢主。
谢谢牧师的分享。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独一教会独一的根基。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请大家请。
最后一节的诗歌。天上的父，感谢你，你差派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做了教会独一的根基。我们深深感谢你给我们的就是传福音的使命，要把主的爱跟社区里的朋友来分享，让他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主啊，让我们在耶稣的根基的上面，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一块的来团契，彼此相爱，服务我们的社区，在世界的当中做主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要彼此的谦卑，来彼此的来聆听。我们不发怨言，反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建立，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在地上。我们要深深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有人如果要重新一起来认识主耶稣的，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来认识你，亲自的来经验你，来相信你。主啊，有人可能面对有压力、有困难、有伤心难过的，主啊，求你今天也再一次的来安慰他们，因为耶稣你就是人子，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经验过我们所有的感觉。主啊，求你来安慰我们，要聆听我们。主啊，使得我们不再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们来是要高举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皇。赞美主，让我们唱。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他永恒不变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他赐给我们的智慧，每一天都与你们，也与你们的家庭和我们整个的教会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